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6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的峰会备受瞩目，而在开会之前，川普总统说
That getting along with Russia i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And I really think the world wants to see us get along.
川普说和俄罗斯好好地相处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说相信世界都希望见到美俄共处得利。另外，欧盟就呼吁美中俄和欧盟合作改革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宣布将会制裁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之后，美国据报道是拒绝了欧洲盟国提出的免于相关制裁的要求。美国媒体指以色列从德克兰是偷出制造核武计划的文件。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正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峰会，由于普京的飞机迟到大约30分钟，两个人星期一备受瞩目的会谈比预定时间推迟开始。在会谈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普京总统发推文指出，美国和莫斯科的关系处于最差的状况，这些要归咎于美国多年来的愚蠢政策以及现时的猎巫调查。他指的是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展开的调查，这项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有多。俄罗斯外交部在川普的推文上面发表回复说他们同意。川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进早餐，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候强调和赫尔辛基的双边关系，并且提到上个星期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他说北约正是给钱，而且支付得更快。他认为北约从来并没有像现时那么强大。川普指的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承诺，芬兰是欧盟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北约防务协定的正式成员。欧盟敦促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同欧洲合作防止冲突和混乱，因为世界架构正在发生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开幕式上面发表演讲，他发表演讲的时间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议之前的几个钟头。
We are all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 is changing before our eyes.
陶斯克说，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事实，就是世界架构在大家的眼前正在发生变化，彼此的共同责任是令到它变得更好。陶斯克又说，欧洲、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努力维护全球的秩序，并且通过改革国际贸易规则来改善它。
It is a common duty.Of Europe and China, America and Russia.
徐先生又说，欧洲和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责任不是破坏秩序，而是改善秩序。不应当在大家的历史上经常发生贸易战，不应该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基于国际秩序，勇敢和负责任地改革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吁东道主中国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共同启动这项改革世贸组织的进程。美国宣布将会制裁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之后，美国据报道拒绝了欧洲盟国提出的免于相关制裁的要求。来自外交人士和其他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奥鲁钦致函英国、法国和德国，他说美国在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的时候不会提供广泛的豁免。美国又说将会出于国家安全和人道原因给予有限的制裁豁免。这个信函是回复英、法、德三国上个月的询问。美国今年较早时退出了伊核协议，伊核协议的目的是以伊朗限制它的核活动换取取消制裁。美国计划8月初 开始恢复对伊朗的严厉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伊朗的汽车业、贸易黄金和其他主要金属。第二期对伊朗的制裁将会在11月开始，主要集中于伊朗的能源业和石油有关的交易，以及和伊朗央行的交易。美国又警告说，任何国家如果继续在被制裁领域和伊朗有生意往来，亦都将会受到制裁。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特工潜入伊朗的库房，偷走有关伊朗制造核武器计划的数万页文件和将近200个电脑硬盘。纽约时报最先在星期日的版上面报道了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使用了这些文件作为方法之一，促使川普总统后来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内塔尼亚胡又说，伊朗仍然试图将来制造原子弹。纽约时报又说，以色列政府邀请三名美国记者上个星期审阅这些文件，看来伊朗始终要制造核武器，虽然他一再宣称他的核计划完全是民用和和平的用途。不过纽约时报说，他没办法独立确认这些文件是真的，其中大部分文件是至少15年之前的。纽约时报报道，记者看到的文件是由以色列挑选出来，因此能够证明伊朗清白的文件可能并没有拿出来。伊朗说这些文件是假造的，以色列和美国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美国一家主要的报纸说，川普总统指示高级外交官员谋求和塔利班直接谈判，争取通过和这个激进组织进行谈判，来到结束已经长达17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的纽约时报星期日说，这个行动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政策的重大的改变。这张报纸又说，这个计划已经被若干高级美国和阿富汗的官员证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3年徒刑的中国民运人士秦永敏获颁第四届刘晓波良知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7月14日星期六，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纽约法拉盛党部举行纪念刘晓波去世周年追思会上，为秦永敏颁发了一个奖项。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致辞说，被秦永敏颁发刘晓波良知奖实至名归。秦永敏自从1979年参加民主墙到今日已经39年，在39年中他失去自由的时间超过27年，现在被他判13年徒刑，按照这样计起来，他要坐监的时间还要远远超过曼德拉。至于他在中国监狱中所受的折磨，更加不是当年曼德拉在南非当局监狱所能够比的。对这样的勇士，必须给他足够的尊敬。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秦永敏的哥哥秦永年被颁奖会发来书面发言，他说当局对秦永敏的判决纯属非法政治迫害。作为秦永敏的大哥，在此他向武汉中级法院罗织罪名、知法枉法的荒谬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并坚决支持秦永敏提出上诉。他说秦永敏遵循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追求的是普世价值和世界潮流，没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而对秦永敏定罪判刑的理由，竟然是提倡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秦永敏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副理事张家瑞现居住在美国三藩市湾区，他在电话发言中表示，秦永敏被中共四度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累计长达35年，他已经坐了26年监，中共又说他出国换取自由被他拒绝。秦永敏誓言，中国不民主，坚决不出国，坚持将人权事业做下去，直到中国实现民主。张家瑞表示，秦永敏虽然失去自由，但是他的团队会继续秦永敏未完成的事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秦永敏被判刑13年在中国政治迫害史是一件空前的事件。王君涛认为，北京突然放行被软禁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平衡对秦永敏判决可能带来的国际谴责效应。在纪念刘晓波去世周年发言中，政治家陈破空说，除了六四，现在又多了一个纪念日，刘晓波祭日，他们会年年纪念刘晓波。 他表示，刘夏在刘晓波祭日前获释令人悲喜交集，喜的是他个人终于获得自由，悲的是他虽然到了自由世界仍然不能够自由发言，暂时保持沉默。陈婆空说，这种沉默里面有很多故事，当局将刘夏的弟弟刘辉当作人质，不让刘夏讲说话。为什么？因为刘夏掌握又秘密，他是刘晓波临终前最后接触的人之一，知道刘晓波是怎样去世，刘晓波给他有交代，是最后的秘密。08宪章签署人、中国艾滋病活跃人士万延海在发言最后这样问，什么的统治者会将这样一个为了国家命运不顾自己生命的如此温和的知识分子令他死在监狱里面，最后他无葬身之地。刘晓波被死后骨灰撒入大海，中国话叫做死无葬身之地，什么的统治者会这样做，这个是不是反人类？当然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亲人，在那块土地上的中国人，他感到恐惧。曾经在浙江大学法学院留学的美国移民律师艾菲力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在中国知道刘晓波的人并不多。他说，比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是中国出现变化的前提，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人民，那个就不会有变化。他会说他们的权力特别大，刘晓波亦被他们控制，但是如果有几十万刘晓波，那就完全不同，所以说信息传播非常重要。他觉得能够发生很大变化的方式，是使中国政府觉得如果他们不做一个很大的让步，那就麻烦了。胡平在会上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辩护，他说刘晓波知道共产党是他的敌人，但是他不用敌意对待共产党，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胡平说，要令专制统治者在非暴力抗争前做出让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参与抗争的人的规模声势，必不可少的是要令对手相信只要他们放下屠刀，就不会对他原来的暴行再加以追究，因为非暴力抗争者要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惩罚具体的个人。所以刘晓波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没有敌人。但是中国府权主席张清认为，要纪念刘晓波，亦要纪念死于中国监狱中的主张以暴制暴的彭敏和仲在服刑的黄炳章，要用各种方式推翻暴政才是最后的出路。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资深民运人士唐元俊、移民律师李俊俊、维权律师钟锦化和民主党年轻党员刘奕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会晤之后，美国和北韩随后就落实川金会内容而举行的谈判，可谓是一波三折。在上个星期四7月12日，在北韩缺席美军维协谈判之后的没几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是摆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给自己的亲笔信，强调美国和北韩谈判正是取得伟大的进展。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川金新加坡会晤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7月12日华盛顿当地时间12:32，美国总统在推特上晒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7月6日给他的亲笔信，并写道，来自北韩金主席的美好信函，正在取得伟大进展。在给川普的信中，金正恩说，两个人在新加坡的第一次会晤是有意义的旅程的开端。他感謝川普總統為改善兩國關係以及落實川金會聯合聲明所做的積極和非凡的努力。金正恩說，他與川普兩個人強大意志、真誠努力以及獨特方法，一定會開創美國和北韓關係的新未來。金正恩還希望川普在未來的談判進程中繼續對北韓保持不變的信任和信心。在信的最後，金正恩說，他堅信兩個人為推進美國和北韓關係的發展而取得的劃時代進展，一定會使他們再度會晤。川普的推特有可能是為了應對美國人對北韓是否有誠意解決朝鮮半島去核化問題的懷疑。稍早時候，北韓缺席了美軍維械談判，美國和北韓原定於12日上午在板門店共同警備區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北韓歸還美軍士兵維械的方式和日程問題，但北韓方未出席。韓聯社的消息說，北韓希望提升會議級別，已經向聯合國軍司令部軍事停戰委員會提議15日舉行將軍級會談。 更早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更是敌意冷落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6日至7月7日，蓬佩奥访北韩，和北韩就落实美国和北韩联合声明的方案进行磋商。结果蓬佩奥却没办法与金正恩碰头。北韩官方媒体7月10日的消息暗示，金正恩当时可能是忙于巡视马铃薯农场，没时间会见到访的蓬佩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消息说，金正恩此前曾经承诺接见蓬佩奥。国务院内部传出消息说，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是坏得不能再坏的访问。除此之外，蓬佩奥离开平壤后，北韩外交部就斥责美国就无核化提出流民般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这个是北韩常见的一种谈判策略。他认为谈判已经步入正轨，具体的工作谈判已经全面启动。不过有些人并不是这样看，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7月9日星期一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说，蓬佩奥被北韩人公开训斥显示川金会新加坡蜜月已经结束。拉塞尔在文章中说，蓬佩奥没办法将川金会的联合声明变成现实。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川普政府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川普的鹰派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因为他被北韩去核化设定了一个无助于事的期限。博尔顿7月1日说，美国制定了一项计划，最终将令北韩在一年内解除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而且他当时还说，蓬佩奥去北韩就是要讨论这个计划。另外拉塞尔说，美国情报部门之前的一份报告认为，北韩不打算完全放弃其核武库，并在寻求藏匿现有武器和装置的方法。这个也对蓬佩奥赴北韩的谈判不利。拉塞尔说，美国和北韩谈判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金正恩故意为之，目的是使美国人在小问题上冒汗，这样就没办法顾及更大的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问题。拉塞尔在文中谈到，川金会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没办法维持对北韩实施最大限度的制裁。他说，中国已经逐步恢复与北韩的往来，不过最新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已经要求联合国禁止向北韩出口能源产品。美国指认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向北韩出口。拉塞尔还说，川普出其不意地与北韩进行双边会谈已经动摇了美国的可信度，金正恩与首尔、北京以及莫斯科的双边交易亦都会令美国不得不降低要求，做出更多让步。不过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南韩经济研究所举行的有关北韩问题下一步的研讨会上说，川金会只是开启了一系列谈判，而出现起伏是谈判中的常见现象，应该给予谈判一些时间。克罗宁说，新加坡会谈一个月后的进展和他先前的预计差不多，那一次会晤只是一系列谈判的开始，而不是协议最后的落实，虽然这个被宣传为一种结尾。如果你接受这一种讲法，你对后来的发展当然会失望，但是如果你将它看成是一系列谈判的开始，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与北韩进行这么复杂的谈判会出现这样或者另一样的起起伏伏。克罗宁解释说，和北韩进行去核谈判是一个艰巨的进程，因为这个不单只是涉及北韩去核化的问题，同时要处理的还包括和平协议、南北韩关系和中国的关系等等。他还说，当初南韩和美国4月到6月与北韩开启的外交之路本来就不稳定，但是却为了外交解决北韩问题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会。现在是真正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期，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包括在北韩核项目问题上，美国可以获得什么，愿意放弃几多，以及如何结束战争并达成和平协议等等。金融元是南韩东国大学北韩研究系的教授，他星期四在南韩经济研究所说，美国现在提出的要求，北韩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全面、可核实、 不可逆轉的去核，亦都不願意這樣做。美國應該對北韓提出他們能夠給出的要求。金融員還說，核項目是北韓唯一亦都是苦心經營多年的談判籌碼，美國不應該期待北韓輕易立刻放棄核武器。美國首先應該採取措施構建信任和信心機制，要求北韓歸還美軍遺骸。北韓摧毀某處核設施並暫停與南韓的聯合軍演都是正確的步驟。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川普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举动，使到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美中之间在关税上的以牙还牙，是不是会引发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呢？而这场贸易战是不是又会导致这两个国家陷入一场新冷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在7月6日启动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后，7月11日又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使美中之间的贸易对峙进一步升级，引发全球市场的震荡。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迪警告说，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一场长时间持续多年的贸易战会吞噬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他说，即使日益扩大的关税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目前美中两国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贸易讨论，近期内亦没有进行贸易谈判的计划，而且看来亦没有任何找到解决办法的行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客座高级研究员卡普利认为，美中之间一系列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关税超越了经济领域。他在亚洲新闻台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说，一场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战只是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叙事方式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即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在他看来，处于这场竞争中心地位的是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他说，这个世界正在目睹一个数码军备竞赛的初期，一些人甚至称它为一场新冷战。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港籍教授陈志武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应该从历史上的贸易战吸取教训，200年前的贸易战最终导致战争。他说，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这些事，和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个是令人害怕。最近几年一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陈志武教授说，1929年的危机经历了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到政治社会危机到军事危机的四部曲。在他看来，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6年的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意大利选出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等，目前相当于已经走到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他表示，他希望这一次不会重复那次血腥冲突的结局，不过如果各个国家的决策层不注意的话，重复上次全周期性的概率还是有的。这位教授表示，中美贸易纠纷和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川普一个人造成，亦是他一个人做不到。他说，事实上由于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强硬对待中国、压制中国崛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的邓志强亦指出，美中关系从接触转向竞争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个关系根本上是不同，即是他不认为他永远不会再发生改变，但是这个关系中的竞争性在目前是无可否认。美国很多人正在怀疑与中国进行接触或者是合作是否值得，或者是具有战略合理性。长期来看，这种对待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实用性提出根本的质疑，比川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对美中关系带来更为实质性的影响。
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亦认为，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对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重新进行审核。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美中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受到重新的检视，为关系的调整打开可能性。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敏恩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肯定还会持续下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最主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根本战略判断已经形成。以前他就是说，他不知道你的崛起强大对我有好有坏，但是现在你的强大对我的国家根本利益是有害，我跟着下来要做的就是避免美国受到这种损害，他的很多政策就会朝这个方向走。他说，现在看到的是贸易战，跟着下来美国还会在安全、军事和外交上采取步骤。这位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今年六月在被称为全球最具智慧的专栏评论汇编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中断言，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几乎肯定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冲突，而且甚至是一场全面冷战。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刘世忠认为，美中关系本来一直是旗舰多于共识，而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在今后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合作会相对比较少，但是美中两国还不至于爆发冷战。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觉得很快会变成冷战，严格定义的冷战就是有军事上的对抗，有核弹的对抗，他是觉得目前还是看不出，不希望往这个方向走。在他看来，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行为还是一种谈判的策略，是一种议价的过程。他说，美国很明显担心中国的崛起成为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但是在安全问题上美国更有自信，因为美国的军力还是比中国领先很多。美国南韩经济研究所国会事务与贸易的高级主任斯坦格隆认为，他不知道他是否会说这个是新冷战，但是他的确认为他改变了今后几届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因为无论目前的争端如何得到解决，中国将担心美国可能会重新启动这些工具，所以他会调整他的政策。曾经在国会工作的斯坦格隆认为，或者美中之间不会爆发冷战，但是在今后的美国政府重建与中国的关系之前，美中之间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怀疑与厌倦。在他看来，这个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有美国的专家担忧，中国的数码丝绸之路或者会成为情报的搜集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上个星期签订海底光缆项目，澳大利亚政府出资1.37亿澳元，正式将中国华为公司此前的竞标方案排挤出局。不过，华为这一次出局不代表中资公司在海外建设电信工程就此止步。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正在全球搭建一条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正在建设接连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多项光缆工程。华为去年签下建设协议，将建设一条长达13000公里连接巴基斯坦，经由吉布提向北连接埃及，南至肯尼亚和南非的海缆项目。中国电信正在和多方洽谈，参与跨北极海底光缆系统的建设，计划连接芬兰、挪威、俄罗斯和日本。国际安全问题专家担心，中国公司在通讯领域的扩张可能帮助中国政府获取情报。美国情报事务专家毛文杰对美国之音说，很多国家不得不接受这些协议，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钱建设通讯光缆，但付出的代价之一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获取进入这些通讯光缆的途径。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参与海底光缆的建设更应该引起外国警觉。中国政府可以轻易通过窃听光缆传输的通讯获取情报。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since World War,
毛文杰说，如果你看看二战的历史，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情报部门都十分热衷于窃听海底电缆，以此获取信息，这个是有记录可循的。毛文杰还说，如果你安装了这些设备， 窃听通讯比你坐在潜水艇上打开光缆再窃听来得容易得多。这些企业在登陆站安装线圈和其他的设备，在这些地方搜集海南通讯会更容易。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司徒尔特帕特里克日前撰文说，中国政府此前在加密技术中安装后门，种种做法显示他在其他的国家搭设光缆时亦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民主党谴责北京驻港官员的言论是危害一国两制，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是略有下降。美国北韩军事将领讨论寻找和归还美军人员的遗骸。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民主派最大的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在7月16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有关宪法和基本法的言论。王振文星期六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表示，国家宪法除被基本法修改以及取代的部分全部适用于香港，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宪法不需要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已经自动在香港生效，基本法仅是补充宪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强调，基本法第18条规定只有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法律才在香港适用，而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香港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都以基本法的规定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星期一报告说，2018年第二季度的同比经济增长是 6.7%， 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减少了 0.1%。 中国正是陷入和美国的贸易战，两国开始相互对总额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增长虽然略是低于第一季度，但是仍然在中国政府宣布的全年 6.5% 增长率之上。不过随着全球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疲软，以及中国政府控制建筑和投资规模，中国的经济活动预计将会进一步放缓。中国从以前的出口型经济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多样化转型，但是它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向美国和其他国际市场出口玩具、服装、汽车零配件等的产品。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将领举行会晤，讨论将韩战期间阵亡美军人员遗骸归还的事项。南韩的消息来源说，驻南韩美军联合国军的指挥部参谋长、空军少将迈克尔米尼汉在非军事区的板门店7月15日星期日和北韩军队的一位将军会晤，这次是双方将领九年来的第一次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次会晤有效以及合作达成坚定承诺。蓬佩奥说，双方同意再次开始寻找始终并没有返家的大约5300名美军人员的遗骸，双方计划星期一再次会晤。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日说，五个欧洲国家同意接收目前在西西里岛沿海的两艘军舰上面的将近450名非法移民之中的一部分人。法国和马耳他星期六表示接收一部分人之后，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星期日同意各接收50人，但是捷克共和国反对这样的分配接受，他说这个计划是通往地狱之路。问了这些非法移民的一艘军舰是属于欧盟边境管理局，另外一艘军舰是属于意大利边防警察。意大利的强硬派内政部长萨维尼说，这两艘军舰应该开往马耳他，或者最好是这些非法移民开始渡海的利比亚。此后这两艘船一直在意大利的水域。意大利内政部长萨瓦尼誓言，意大利绝不再接收任何的非法移民，除非他们欧盟国家分担接收。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利亚两国的领导人星期日在阿迪斯阿贝巴一个庆祝两国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化干戈为玉帛的音乐会上拥抱，成千上万人发出欢呼。厄立特利亚总统阿费沃尔基眼含住泪花对埃塞俄比亚听众说，仇恨、歧视和阴谋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前进，并没有人能够破坏他们重新培育出来的感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去年八月，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最近联同多名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召开记者会，批评负责管理监狱的惩教署投诉机制失效，令到很多囚友在监狱是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投诉无门。议员批评惩教署投诉机制只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争取成立独立的监惩会，希望香港的监狱管理和国际接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八月入狱的黄之锋，因为当时未满21岁，被分配到碧屋惩教所少年反囚仓。他曾经因为接毡席被惩教署职员认为不合标准，被职员以粗口辱骂。黄之锋表示，当日同层有其他囚友接毡席亦都不合标准，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收到警告信。黄之锋表示，事后他在碧屋惩教所和惩教署投诉调查组会面，就他被粗口辱骂事件作出投诉，有惩教署职员曾经劝告他撤回投诉。去年十月，他度过21岁生日之后，转到东头惩教所。黄之锋表示，他抵达东头惩教所的时候，被保安人员要求他除晒衫，赤裸踎在地上，抬高头接受问话超过3分钟。期间，他要求着翻衫同埋企起身，再接受问话，保安人员都不批准。黄之锋表示，他出狱之后就粗口辱骂和赤裸踎地问话两宗事件，向惩教署作出投诉，获惩教署回复两宗投诉都不成立。黄之锋表示，就碧屋惩教所被职员粗口辱骂事件，他向惩教署作出上诉，认为惩教职员行为失当。在整个投诉和上诉的过程当中，黄之锋质疑惩教署的投诉机制黑箱作业，甚至留难投诉人。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见到惩教署的做法是有多黑箱的，即正如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控辩双方最基本都是口供体啦。咁但系当呢一个嘅惩教署表示我嘅投诉不成立之后咧，我系去信要求惩教署咧系提供翻佢哋向惩教职员啦，以及系在囚人士所录取嘅口供。咁咧一开始咧，惩教署咧嘅回复咧就系话，由于相关嘅资料咧涉及第三者嘅个人資料，所以就不能夠提供。
黃之鋒表示，懲教署以個人資料為理由留難投訴人，不提供相關口供資料，但是經過追查之後才透露可以填寫個人資料查閱表格，去查閱相關投訴的口供記錄。他認為懲教署處理投訴的程序不夠公開透明。黄之锋强调，两宗不成立的投诉他会上诉，以及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要求民事索偿。
但是无论如何，就住碧屋惩教所这个惩教人员的行为失当，以及是东头惩教所惩教人员滥权，以及是侮辱尊严，要求我底裤都不着，踎在地下，卧高头3分钟接受问话咧。咁我就住呢两个嘅投诉都系会上诉，而我谂喺东头惩教所嘅经历咧，系证明咗其实这个嘅惩教机制居然系问惩教署嘅职员 有冇發生呢件事？懲教署嘅職員話冇咧，然後投訴就唔成立噶啦。咁就住呢一個，正如頭先所講，我係會進行呢一個小巴前大署嘅民事索償。
就東頭懲教所被保安人員要求除曬衫踎喺地上接受問話嘅侮辱性對待，黃之峰上個星期一，即係7月9日入禀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民事索償，希望有機會以索償人身份喺法庭公開盤問有關嘅懲教署職員。黄之锋认为，搜身的时候被要求赤裸可以理解，但是接受提问的时候被这样对待，他认为是职员滥权。但是事发地点并没有装设闭路电视，他又批评惩教署投诉机制失效，令到很多囚友在监狱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投诉无门。
今次作出兩個投訴的結果的結論就是，原來職員說那件事件沒有發生過呢，然後就說那件事件是沒有發生過，即總之職員說沒有，所有的指控呢就可以不成立，這個就是他們投訴調查組的運作方法。
黃之鋒表示，翻查懲教署年報2013至2017年五年之間，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展開調查的個案總數有576宗，獲得通過調查的總數有543宗，但是被懲教署證明屬實的只有8宗，絕大部分個案調查結果是無法證實、並沒有過錯、終止調查、無從追查等等。黃之鋒上星期六，即是7月14日，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收到懲教署電郵回覆，他投訴東球懲教所職員要求他赤裸踎在地上問話，被分類為虛假，他形容是匪夷所思，想不到只要被投訴人，即是懲教署職員聲稱事件沒有發生過，委員會就會視作投訴虛假，即是定性投訴人欺騙署方或者是捏造事實。至於壁屋懲教所被粗口辱罵的投訴不成立，結果是無法證實，黃之鋒表示他尚且能夠明白當中思路，大概亦是所謂證據不足。關注囚權問題的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由黃之鋒的經驗看到，一名在囚人士在監獄或者離開監獄之後，要投訴在監獄當中遇到的不適當處理，甚至可能是虐待，是幾咁艱難。張超雄表示，黃之鋒在監獄遭受的2個投訴個案的經歷絕對不應該出現，就算以黃之鋒一個公眾人物，在投訴的時候都會遇到這麼多阻撓，反映懲教署整個制度出現問題。
即是這個懲教的整個制度呢，當然我們明白他要懲，亦都應該要教，但第一教就極少，第二懲呢就不可以即脫離了一般我們文明社會願意接受的這個情我們在過去無論是議會或者在我們探訪裡面呢，的確是聽到不少一些虐待啦，一些完全是不人道的處理，那我們不覺得懲教署是可以這樣繼續運作下去的。
張超雄表示，目前香港沒有獨立調查和監察懲教署運作的機構，只有太平紳士大概半年一次到訪監獄，他質疑太平紳士探訪監獄只是被安排，因為交通工具往往是通過政府部門安排，懲教署可能預知有太平紳士巡視。張超雄引用英國的例子，爭取在香港立法成立獨立的監懲會，希望香港的監獄管理和國際接軌。
所以全個這些監察呢，其實就算說有些第三者監察呢，根本就是我們覺得是一場戲。我們看到外國呢往往有一些獨立的監察團體，譬如在英國呢，它有2個政府部門，一個呢就直情是專門去視察監獄的一個政府部門，是獨立於這個懲教的系統的。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申訴專員啦，就是、專門為監獄啦或者係其他拘留設施而去調查呢啲投訴嘅一個即係、就是、申訴專員。咁呢兩個部門咧，其實都係由政府去提供個資源，亦都係有法定嘅一個權力嘅。
張超雄表示，英國仲有一班冇法定權力嘅義工可以隨時去探訪監獄。呢一啲義工係由英國律政司嘅部門去接受。呢一啲義工甚至擁有監獄嘅鎖匙，佢哋隨時真係可以唔使任何通知去探訪監獄。張超雄認為，英國的義工制度比香港的太平紳士探訪制度好得多，他又希望爭取立法，成立類似目前監警會的監懲會，有獨立調查權。曾經擔任監警會委員六年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表示，監警會的全名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在2009年成立，但是監警會是無權接納市民針對警方的投訴，因為監警會的運作只是覆查警察投訴科的個案，市民要投訴警察其實是要到警方的警察投訴科。梁繼昌表示，監警會的法定權力有限，但是總比目前懲教署的投訴機制自己人查自己人好一些。他又表示，明白囚友要在密封的監獄環境當中搜集投訴個案的證據有困難，
但也好過現在超雄和之峰所形容的懲教署是真的是一個內部的自己人查自己人的一個部門。但 我看到的情況就是呢，其實很多時候在懲教署那些囚友的投訴呢，很多時候是缺乏一些的證據的。即為什麼是這麼困難呢？因為在一個密封的環境底下呢，就是口同鼻咬，就是囚友和即另外一些的所謂懲教署的人士的一些的口同鼻咬。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2016年當選立法會議員以來，一直關心囚權問題，包括虐囚的問題。他認為香港懲教署對囚友的保障未能夠達到國際人權保障的標準。
我們常常都說，就法庭是懲罰囚友失去自由，並不是失去尊嚴。囚友都是人，所以我們收集了，即過往可能我們見過100個左右的囚友，前囚友，他們不斷說我們，讓我們知道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院所，都同樣遇到不同的虐待的情況，包括是打、凌辱、樣。我們過往都透過媒體都不斷說過很多這方面的問題，接下來我都要再將這個問題呢，我們其實是會推去國際，被國際關注香港的在監獄院所裏面被虐打的問題。
邵家臻表示，除了虐打的問題，囚友在監獄裏面無論是吃飯、學習，甚至是被鋪和衣著都有問題。例如華裔的囚友一定要吃中餐，不能夠偶然選擇吃西餐，學習的技能亦都不一定能夠跟社會接軌，例如在監獄學車衫，對囚友重獲自由之後找工作幫助不大。而被鋪和衣著方面，由於物料是要防止撕開作自殺或者是其他用途，因此缺乏保暖功能。趙家臻表示，希望爭取懲教的待遇對囚友出獄之後的更新有真正的幫助。邵家臻表示，他当选立法会议员之前担任外展社工出身，关注囚权的时候仍然未有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和梁天琦等等13+3和旺角冲突的抗争者入狱。他表示，过去两年短时间之内有超过100位抗争者入狱，对惩教署职员带来一定的影响。
現在不是說一個曾蔭權或者一個許仕仁的，即是百年難逢一遇那些，不是說這種，而是說即是13，在短時間裡面有13+3， 甚至乎有所謂118個，即係喺佔中啊，喺其他唔同嘅運動裏邊被捕嘅嗰啲社運人士。社運人士佢當然係入到去係囚友啦，但係佢本身佢嗰個嘅社運底咧，都令到佢有批判啦，亦都出嚟嘅時候亦都會繼續去爭取啊，不平則鳴啦咁樣。咁係令到懲教署緊張好多，亦都當然佢哋入去嘅時候亦都召喚咗好多公務探訪。
邵家臻表示，多位立法會議員將會去信，正就十月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進行諮詢的特首林鄭月娥，要求成立監懲會。他又希望獲得銀紙經聲張的懲教署署長林國良打開懲教黑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北約各個成員國將會增加軍費開支，對抗來自俄羅斯的威脅。俄羅斯擔心日本亦都將會仿效北約成員的做法。為此，俄羅斯積極和日本發展關係，除了雙方共同應對中國崛起之外，俄羅斯更加期望和日本搞好關係，能夠將日本加強軍備的矛頭對準中國而不是俄羅斯。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剛剛閉幕的今年北約峰會上，各成員國都同意美國總統川普的呼籲增加軍費開支。根據北約成員過去達成的協議，成員國的軍費開支應該佔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北約官員說，達到這個目標的國家在逐漸增多。烏克蘭危機爆發時的2014年，在北約的29個成員中，只有3個國家的國防開支水平達到了規定的2%的水平，而今日達到這個水平的北約國家已經有8個。北約其他成員應該拿出更多的錢加強國防建設，保護自身安全。這個是美國總統川普這一次北約總部布魯塞爾之行和盟友他們討論的主要話題。北約成員增加軍費無疑使經濟不景氣的俄羅斯面臨巨大的壓力。一些俄羅斯經濟界人士已經開始討論，俄羅斯如果回應繼續增加軍費後可能對經濟造成的不良後果。與此同時，俄羅斯亦都擔心在北約增加軍費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另一個主要盟友日本亦將大幅增加國防開支。日本目前是排在中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在國防領域更多投入所產生的力量影響無疑會引起俄羅斯、中國等鄰國的緊張和關注。在東京的俄羅斯記者格羅夫寧說，日本的國防開支目前大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日本未來亦都會將這個數字提高到2%。特別是川普總統說服北約其他成員國增加軍費開支後，日本會成為北約之後川普的下一個說服目標。俄羅斯的很多外交人士說，俄羅斯和日本不斷走近的目的是雙方目前都共同面對著鄰國中國的崛起。此外，俄羅斯更期望日本增加軍費後，日本的主要目標將針對中國而不是俄羅斯。一名俄羅斯前副外長說，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日本增加國防開支，後續效應將非常巨大。俄羅斯發展對日本關係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日本加大國防投入的矛頭不要指向俄羅斯。有俄羅斯媒體人士說，日本不願意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不斷密切，日本的這個擔心被普京政權成功利用。另一方面，雖然俄羅斯繼續加強在北方四島，亦都就是南千島群島上的軍力部署，並且在那裡建設基礎設施，但俄羅斯仍在領土糾紛問題上繼續跟日本磋商談判，不使日本感到失望。日本問題專家基斯塔洛夫說，普京與安倍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這個使日本重新燃起了解決領土問題的希望。如果仔细看一下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日本的处境并不是很好，日本和中国关系不好，俄日关系升温亦都是日本的需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呢就在谈论做生意的事情。李华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make a killing 以及 to break even。
李华，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n the internet？
我想在网上买个做豆腐的机器，我和一个朋友想做些豆腐，周末拿到农民市集去买。诶，你猜有没有人会买啊？
Of course people would buy your tofu.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a killing? 诶，做豆腐和杀人有什么关系啊？
No, I said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M-A-K-E, a killing. K-I-L-L.ING. To make a killing means to earn a lot of money quickly through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就是做生意赚了很多钱。Michael, 这样说，你都觉得我们这个生意做得成啊，是不是？我不知道美国人是不是喜欢吃豆腐的。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ho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s eat tofu. Also,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sure you'd make a killing.
是啊，很多美国人现在健康意识都很强，不喜欢吃肉，喜欢吃豆制品。Michael, 你说得没错，这里附近的中国人很多，肯定有人买新鲜豆腐的。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For instance, my uncle Roger made a killing in real estate. A few years ago, he bought a lot of land, and then rich people started building houses in the area.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你阿叔几年前买咗好多地，然后有钱人喺呢啲地上边起屋，所以佢喺房地产生意赚咗好多钱。佢真系有眼光啊！
You can also say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r even in the tofu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就系买股票赚咗好多钱。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就系保险业。我想卖豆腐不会 make a killing， 赚不到多少钱的。
Don't worry about losing money, Li Hua. At the very least, you will break even.
诶，你说我至少会什么？ Break even?
To break even means to neither lose nor gain money. Break, B-R-E-A-K, even, E-V-E-N.E-N. If you do some business and are able to cover the costs of the business, but don't make a profit, you are breaking even.
Oh, 那个就是没赚又没蚀。整豆腐的机器不是很贵啫，所以你说得对，要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 break even,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Even if you don't earn a lot of money, if you break even,You lose nothing. Plus, you get to enjoy lots of fresh tofu.
哎呀，你真系想得到啦！唔赚唔蚀，冇咩损失，仲可以食到好多新鲜豆腐。你咪就系想唔出钱，白食豆腐咯。
What? I don't care that much for tofu. Stop being silly and use this phrase in a sentence.
有啦，我同我个朋友 Regina 上个星期第一次去大西洋岛城玩。开始嗰阵时，我哋每人夹咗$50，但系唔够一个钟头，全部输晒。后来我哋又再夹$10，结果将$100赢翻嚟。所以 ，in the end we broke even.
Oh wow, $50. Good thing you were able to break even, or you'd have to sleep in a cardboard box on the sidewalk.
Michael, 唔好睇小人哦，输咗$50，我就要瞓喺马路上边嘅纸皮箱啊！不过讲真啦，$50唔少钱嘅，我本来就唔应该去赌钱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做生意喺短期内赚咗好多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reak even， 意思就系做生意并冇蚀本，亦冇赚钱。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